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的嘉宾是一位低调的中华文化传播者，他也是一位曾经的媒体人，而现在呢是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中国单元的负责人，同时他还是 Filmway 的创办人兼 CEO。 让我们欢迎宋珊珊。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珊珊，
欢迎珊珊啊。那么今天我们之所以要邀请珊珊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啊，是因为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项特别时尚的活动，也是汇聚了许多的时尚人士、艺术家还有电影人的一项年度盛典，那就是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这就是一个扎根于旧金山湾区的一个有历史也很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但是也许很多人对于他来说呢还并不够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请珊珊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吧。
好的，谢谢。那其实呢，我们的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呢是每年的4月在 Morgan Hill 和 Gilroy 举行。那我们的主要的使命呢就是鼓励和教育电影人，让更多本土的电影人还有海内外的电影人呢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和好莱坞的专业电影人对接的一个机会。那其实今年呢，我们电影节啊，其实有将会展映来自38个国家的70多部电影。那同时呢，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几项大的活动，比如说，电影教育活动、青少年电影节、本地电影人电影展，还有暴力教育圆桌会议、电影特效圆桌会议、女性电影人论坛、美国电影论坛。最最重要的呢，那就是我们很特别的两个单元，一个是中国单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墨西哥单元，所以非常期待能够把很多精彩的我们电影节的内容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嗯，我知道啊，其实从去年开始呢，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就已经特别设立了中国单元，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而取消了电影节的所有相关活动，一直推迟到今年4月才将再次与我们见面。那为什么红花石要特别去设立中国单元这样一个环节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为什么要设立中国单元呢？因为其实在特别是疫情这段时间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本土从大陆来的或者从香港啊港澳台同胞来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了解中国大陆文化的这样一个途径，媒体途径。那其实在很多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了解的话只是通过主流的媒体报道、一些电影电视去了解，那其实局限性是非常大的。我们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呢，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映中国的电影还有中国的艺术音乐的方式，让更多的海内外的观众呢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
嗯，说得好啊，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机会，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很多美国的观众朋友们，去通过各个方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各种文化艺术，甚至包括我们的服装，还有我们的一些对于文化艺术的传承，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那说到这个红花石电影节的中国单元，在今年我们有哪些特殊的设置呢？比如说有哪些特别好玩的活动项目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展映等等。
嗯，其实今年呢有3大项，首先第一项就是我们的电影展映，那第二项呢就是我们的电影论坛圆桌会议，我们有2个电影圆桌会议，请来的中国电影界的专业的人士，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的文化展映。那首先咱们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电影展映，我们有7部影片、2部长片、5部短片，这2部长片里呢有一部是纪录片，讲述的是创业人在中国创业的故事， 其实这个电影拍摄呢持续了2年的时间，跨越了5个国家、
嗯、
非常棒的一部反映中国当代年轻人创意的精神。我个人还有我们的组委会的成员看了以后都是非常感动，说这部影片它虽然是一部纪录片，可讲述的故事比一部真正的商业片还好看，因为它从挖掘了你的内心，然后记录了现代当代人创业的这种精神，这种坚持不懈的毅力、
嗯、
啊！而且另外最要我觉得非常要去推广这部影片的就是它拍摄的是中国非常美的乡村、
哦、
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电影节的这个中国影片获奖的很多基本上都是比较的非常朴实的
比较乡土气息的
没错没错，而这部影片记录的是也是偏僻的，可是非常美非常美非常棒、
啊、哎，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像类似李子柒他那些短片的那种风格是不是这样的？
对的对的没错没错、
嗯、就是呈现出我们中国乡村的带有着田园气息但是同时又带有着现代化气息的这些年轻人创业的生活状态。其实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这个着眼点很特别，因为其实以往像刚才珊珊提到我们在很多的国际电影节当中我们见到的很多获奖影片或者是参展影片很多都是像我们最早啊，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我们经常见到这个老谋子的电影当中张艺谋的电影当中中的那些场景就是很农村的非常乡土非常草根的那种完全是农民的这些生活状态，好像就只有很土的很乡村的才是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一样，所以就给很多的外国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可能有一些误解，好像以为我们中国到现在很多农村地区都还是那种很乡土的状态，但实际上不是的。现在你看我们中国发展多快哈，就是很多地方啊就是日新月异的感觉，其实在田园在乡间也能见到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归到家乡回归到这些山野田园当中去，然后去通过他们的一些现代化的思维观念去建设他们的家乡，而且把这种美把这种田园的美这种最草根的美把它呈现出来，并且现在已经是流传到了海外，能够让我们海外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也认识到我们中国的这些美丽大好河山，对不对？
说得非常好，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嗯、那我们第二部影片长片呢就是它是一部惊悚片也是一部警匪片，那这部影片呢其实导演是在2年前参加了台湾金像奖而且已经是入围，但是最后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呢就把这个作品给撤回来了，那我们非常的幸运拿到这部影片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向全世界的观众去展映这部影片。那另外5部影片里面呢我们有2部是从旧金山州立大学拿过来的影片来做展映，为什么呢？因为这2部影片是旧金山州立大学每年夏天去中国去拍摄的影片，是学生的作品。那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我们希望用通过外国学生的他们的视野来看到通过他们的镜头来告诉中国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哦，所以这些参展的影人他们是美国的影人对不对？
对，美国的电影人
啊，
去中国
他们拍的是中国的故事。
没错没错、
嗯、有意思。
对、
嗯、你觉得他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是期待的
和我们想象当中那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会不会有一些落差，有没有一些差异？
首先我先说一下故事哈，一个是留守、嗯、一个是武术大家庭，拍摄的都是中国典型的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可能我觉得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告诉陈述这个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那镜头上学生的作品的话我们更期待的是他以什么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那可能跟中国导演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对，
故事到底怎么样还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去支持去看这个影片然后你来告诉我们。
对，还是要给我们先卖个关子哈。
对
所以这算是一部长片吗还是说是短片？
短片，这是5部短片里的2部。
嗯，好，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影片想要介绍给我们大家？
那另外一部就是我们90年代的一部短片，然后是关于小朋友的片子。这部片子呢是适合所有年龄阶段人看，而且是非常非常暖心的一部短片。它讲述的是90年代呢，在一个这个我们之前就说工人的宿舍嘛，小朋友都一起玩。 然后突然间呢，有几个小男孩玩的时候，发现楼上有个小姑娘一直在从窗外往下看，对着他们微笑，可这小姑娘从来不下楼。那小朋友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就是故事发生到一定的阶段，在最后的时候呢，有个小男孩就鼓起勇气，就跑楼上去找这个小姑娘，然后他看到了让他非常非常惊讶、震撼的一幕。
是什么呢？
不能告诉你。当他看到这一幕以后，其实那时候就会有一个，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故事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小男孩不仅没有去讨厌这个女孩，反而去做了一些非常善意的举动，去感动这个女孩。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童年的这种萌发爱意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可是真的非常暖心。我们当时电影节的主席看了以后就说，这部影片一定是最佳影片，
真的
太棒了。对，然后我当时一看就说，哎呀，没得选，就这部了。
一下子触动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最善良最柔软的那个点，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哎，你这样一说，其实我刚才听到你描述的时候，一开始我就以为说这个结尾可能是一个惊悚的结尾，是一个惊悚片，或者是一个什么侦探推理片之类，结果没想到是一个充满爱意的一个满满的这个很温暖的正能量的这样一部影片。哎，这样很好，我觉得。
然后另外还有两部呢，一部是叫我要幸福，另外还有一部就是作曲人。作曲人这部影片是中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编曲人啊，他自己讲述的他曾经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这样讲述的一个故事，是反映他个人经历的一个故事。所有的影片呢都是他的编曲，都是他自己作曲，所以非常的好听啊，也特别推荐。那另外我要幸福呢，这部影片呢，它是讲述的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工薪阶层，那他父亲生病了，这个女儿呢为了去给父亲去买药，因为药非常的贵，就要承受很多的内心的挣扎和这个工作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说羞辱吧。所以也是一部反映人性的影片，也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影片。
都是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状态的一些影片哈，也讲述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
是的是的。
那么这是这次参展的影片和参赛的影片。那除此之外，像中国单元里面刚才你也提到了，除了这些影片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些文化方面的展示，艺术方面的展示，那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这个活动介绍给我们呢？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话是有六个节目。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京剧，那国粹嘛，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展示中国国粹是必不可少。
是
这个唱京剧的这个京剧演员呢，他很特别，他是北京戏剧学院毕业的，从6岁开始学京剧，然后还曾经在奥巴马访华的时候特别作为表演嘉宾去给奥巴马表演，所以非常棒，很年轻。然后我们第二个节目呢是竖琴表演。竖琴表演呢，为什么把竖琴表演放在第二位呢？我们当时说 OK， 中国文化从京剧进走到中国，那肯定就要跟西方结合，那这个竖琴表演呢，它就是用竖琴的方式演奏了一首中国的音乐《春江花月夜》
啊，
是演奏者呢是曾经在这个旧金山 Symphony， 他经常和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位中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那我们第三个节目呢是旗袍。为什么要做旗袍展示呢？那其实现在在很多国际大型的活动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非常好，这个很多的甚至是老外哈明星都要穿中国旗袍式的设计，
没错，
中国的这个旗袍已经走向了世界。那我们在此借这个机会呢，就向全世界展示一下中国的旗袍。那我们这旗袍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青花瓷，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婚礼的这个装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样式，非常的别致。然后我们第四个节目是古典舞。古典舞呢它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从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有很多新的移民，那新的移民当中很多出色的小伙伴们，那我们这个周迪蔡年纪小小已经在美国各大的奖项上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非常的棒。然后他我们当时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录制节目的时候，现场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总监 都非为他惊艳，说太棒了，就说你珊珊你把这么棒的这个表演带过来，我们的观众一定会非常期待。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最后两个节目，一个是京剧服装展示，在这边呢就是要特别去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做京剧服装展示，因为我们展示的这个团队所有的模特们都是我们60岁以上的我们的老华侨了，我们最高的这个年龄最大的已经是80高龄了，他们真的，我为他们的勇气站在舞台上那么精神抖擞的这种状态点赞，所以非常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他们带来的这个时装秀展示。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中国古典的乐器乐队的这样一个展示，那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自得琴社，在网络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了，所以当然在我们的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肯定少不了自得琴社。
没错没错，说到自得琴社，其实我也是在去年前年我就已经非常喜欢也非常关注他们的很多作品了，包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点击量哈。所以如果你要是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中国的古装剧啊，还有一些这个古代的音乐啊，他们都会通过比较现代的一种表现手法，然后穿着古人的衣服来表现这些音乐，所以特别的有意思啊，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哎，怎么能够还原出古人弹奏这个乐曲合奏的这个样貌呢？我觉得他们这个着眼点也是蛮特别的。那么刚才珊珊其实告诉我们了有6个很主要的一个表演节目，那么在录制这个中国单元的表演晚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令你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是特别让你感动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呢？
我觉得首先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表演嘉宾因为在疫情期间能够亲自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冒着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去录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参与就没有我们这一台节目的精彩呈现。然后我觉得还有中间当中录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插曲，那比如说我们其实这个京剧服装展示的时候在最后差一点被取消了因为老年人他们其实非常担心出来录制一旦感染上了其实是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对，毕竟还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嘛，而且他们都还没有完全打完疫苗。
没错没错，但是后来我们在临近快到结束快结尾的时候说我们要收场，可能最后一个星期，我当时觉得录得差不多了，然后他们说突然间联系我说我们这边都打过疫苗了，我们可以录。
太好了，
真的太棒了，赶紧联系我们的 stage one， 然后去找一下老板商量一下能不能再安排时间，后来老板说 OK 没问题那就来吧，然后所以就真的是老年人大家他们真的是来自旧金山湾区各个城市开车到圣何塞的中心，然后到我们的工作室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录制，所以真的是非常感动，我没想到就是他们会有这么强的这个毅力，然后有这么多的热忱去参与到这个活动，非常感谢。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也是担心这个疫情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模特们也是担心，演员们也非常担心出现到现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沟通当中，大家总是非常耐心的，然后去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互相的去配合去完成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在沟通当中也是非常的顺畅，大家来回的去互相的去帮助，然后才能完成了这台节目，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精神，然后虽然他们不是我团队中的一员，可是他们呈现的是我们华人团结的力量，我们努力的去向全世界呈现各个角度不同层次的中国文化的展示，所以特别感谢他们。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中国单元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 Filmway 的创办人跟 CEO 宋珊珊，来跟我们分享呢跟本届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相关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您接着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嘉宾，他是一位低调的中华文化传播者，曾经的媒体人，现在呢是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中国单元的负责人，同时他还是 Filmway 的创办人兼 CEO。 让我们欢迎宋珊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刚才呢我们跟珊珊聊到了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一些过往，还有本届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单元的一些特色活动、特色展映影片还有演出等等。那么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啊，其实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呢在旧金山湾区已经是举办了有15年的历史了，那么它在加州还有在全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大概是怎么样呢？
其实美国红花石电影节呢在湾区并不陌生，虽然说它在过往啊它就集中在 Morgan Hill 还有Gilroy， 然后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电影节已经举办了第15年，因为去年呢我们取消了第15届，所以原本今年是第16届电影节，所以但是为了持续去年的我们电影节的这个节奏，所以今年还是第15届。那在过去呢我们电影节呢基本上请的嘉宾也都是非常高端的嘉宾，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请我们的派拉蒙的音乐部的总经理 Randy Spindler到我们现场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演出，然后我在2019年去参加的时候呢，他是跟 Paula Jones， 格莱美的获奖嘉宾乐手，在舞台上向我们的观众带来一首非常棒的现场的乐队表演。那我们的另外一位特别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梦工厂，他的招聘总监，他们经常来到我们的电影节，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电影人分享他的创业成长之路吧。所以我们每年呢，基本上会从好莱坞会请一些大牌的嘉宾，不管是编剧也好，制片人也好，或是导演，甚至是我们还请到了曾经获得奥斯卡的服装道具的获奖者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从在好莱坞各个层次的这样一个电影人的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成长经历。
所以说是跟主流衔接非常紧密的一个电影节了，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更为骄傲的是，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本土电影节，那我们的电影节在2019年的时候，在 Film Forest， 它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评选电影节的平台，我们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电影节。所以说，从我们在旧金山湾区这样一个本土电影节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独立电影节。
那的确是这样的，在主流这个业界里面也是相当受认可的一个电影节，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珊珊究竟是怎么跟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结缘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很长的一个背景故事，我长话短说。那我当初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的一家电影公司，然后负责海外发行还有这个欧美北美地区的这样一个商业开发的项目。那我呢 当时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这个生孩子呀，家庭很多的事情，加上公司的一些事情，所以最后决定说，那我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想规划自己的人生，我应该做什么。因为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就会考虑说啊，那我一定要以孩子家庭为主，因为毕竟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同时呢，我又不想成为这个一孕傻三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就一直想说，那我就自己做点事儿吧。啊，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就开始去联系各大电影节。我当时是联系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帮他们负责去这个中国征片，然后还有一些美国的这个新田电影国际电影节，都是美国高端电影节。后来慢慢的之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到处去飞，其实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孩子比较小，那我能不能在当地本土找一个可以合作的电影节？后来我在联系的时候就找到了美国红花市国际电影节，那我打电话给我们的总监 Maddie。我就说啊，我现在就是我想把中国的影片带到美国来，想跟更多的美国的观众去分享中国的独立电影。然后我们简单的聊了以后，他就说没问题，我们见面聊吧。见面以后，我们就聊了很多的构思，就发现我们两个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投缘，志同道合，很难得。OK，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然后到底怎么做，我们得好好的商讨一下。后来他就请我去参加2019年的这个红花市国际电影节的所有的活动嘛，包括颁奖典礼也好，论坛也好，还有影片展映也好。去了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本土电影节，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全都是跟volunteer 跟其他电影节一样，大家都非常的热忱，然后非常专心，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不仅是说我为了去努力把这个电影节向更多的人去推广，他们是真的很用心的让更多的本土的电影人得到机会去展映他们的电影给更多的观众。然后他们是把所有的有的好莱坞的资源都带到 Gilroy， 带到这个我们的湾区，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从这些老牌的好莱坞的制片人、专业电影人身上去学到东西，甚至说是去帮他们去找更多的机会去进修。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合作的团队，专心的去做好一件事情，而且是愿意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带到全世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嗯，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其实他们的工作模式还有他们的这个做事的方式，其实是一直在坚持着作为一个电影人的初心，同时他们又很有这种包容之心，有这个文化多元之心啊，他们能希望能够在电影节当中体现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体现出我们加州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爱而且是充满着正能量的一个电影节，也很感染人，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在这儿。
嗯，说得非常的好。
嗯，那我也知道珊珊在过去两年当中啊，一直在为这个电影节忙碌着。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在这个红花市国际电影节当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其实最初的时候只是说帮这个电影节征片。那我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地在跟国内的一些这个电影院去联系，然后就想就是做一些论坛啊，或者说是做一些演讲，然后给这些国内的电影人去碰面，让他们了解一下国外电影节现在的现状，还有美国红花市国际电影节征片的一些要求。那与此同时呢，我还就是负责去筛选影片。我们当时负责征集，去中国征集了很多影片，回来以后我要把所有的影片拿到，从当时在国内的话就直接放在 U 盘给我，没有在国内呢就是到美国以后那他们就要传给我。那因为涉及到这个，其中间就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没法去把这么大的影片传到美国来，那怎么办？用百度云盘，百度云盘老外又不会操作，然后操作了以后中间出现很多问题。那后来就说 OK， 那就是我来把影片存到百度云盘，然后接着下载再送到我们的组委会去。所以当时最初就是征片，后来在继续往下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总监商量，跟麦迪说，我们能不能把它做得再大一点？我觉得单独做这个电影展映，好像是比较单一的展示了中国的这样一个电影人，能不能把它扩展到更高的一个更多的层面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中国的不同的文化的展示？后来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办一个晚会吧。办一个晚会，那就这个事情就越铺越大。那从决定办晚会，然后再去做我们的这个电影的圆桌会议， 所以整整就说把它做成了一天的一个项目。后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总监就说，咱们就做 China Day， 就做这一天，这一天里我们要呈现多元化的一个元素，让更多的观众去通过我们多元化的呈现来了解中国。当时其实作为我一个人来讲，从开始征片，再到做中国文化展示，再到做这个专业的圆桌会议的采访，事情是非常杂非常多，其实真的是什么都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处理，所以真的是希望这一次的所有的努力吧，能让观众朋友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说得太好了，刚才珊珊也提到了今年有一个特色的活动，就是圆桌会议，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圆桌会议究竟是讲了哪些议题呢？
首先圆桌会议呢，我们是有两个圆桌会议。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一个发行公司华视影视的这个老总来帮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奇泰文化，北京的奇泰文化，还有流浪地球的副导，这三个人呢，他们和我们分享了在疫情期间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啊，另外就是中国这个外国的导演人如何到中国去发展啊，都有哪些机遇。那这个华视影视呢，其实大家最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跳跃，中国女排的是他们负责海外发行。那这个奇泰文化呢，它是曾经参与了战狼的投资啊，所以也是国内外可以说我们这请的这三位的专业电影人是国内非常的有影响力了，然后也是非常专业的，
也很有经验的。
没错没错，像比如说这个《流浪地球》是中国非常好的到目前为止拍摄的最棒的一部这个科幻的影片，我们把最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分享给我们年轻的电影人。然后我们第二个圆桌会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有包括中影集团曾经负责海外发行的负责人，然后还请到了中国编剧家协会的编剧，然后另外请到了 Bold Eagle 的这个合伙人之一，那他们曾经参与的比如说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还有我们的投资人，那也都曾经参与到了这个唐人街密探的发行。所以呢，我们集结到中国比较专业的投资人，这个电影人、发行人，还有编剧，然后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电影的现状和如何去帮助海外的电影人打入中国的市场，去帮助他们将来以后如果去中国发展的话，那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论坛。
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那我也不知道，就是珊珊，你从通过这些圆桌会议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美国的或者是欧美的一些电影人，他们有这个意愿或者说有这份好奇心，想要去到中国去拍电影，并且是要了解一下，如果他们去中国拍电影去发展的话，会有一个怎样的前途跟未来，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
但是一定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说 it's a big pie。中国它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现在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像过去，去年中国电影行业的全世界都在关门，可是中国电影院到下半年的时候已经陆续开门，而且它的这个商业票房是非常高的。
对。
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外国人都想去中国发展，但是鉴于很多的障碍嘛，就非常难，可以说到了中国，外国电影人到中国是步步难，步步艰辛啊。
主要是难在什么地方？除了语言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
我觉得首先咱们说，如果从剧本的角度，一个外国人写的剧本，那虽然说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电影现在也在想找老外的剧本到中国去发行，可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的他老外的剧情到中国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怎么讲，观众欣赏的这种喜好，所以可能就比较困难，那就需要一个中国的编剧去把它润色，去修改，改成一个符合当地特色的中国观众喜欢看的影片。那如果说从发行的角度来看，那中国其实每年发行的这个我们叫配额是非常少的，特别是给欧美的影片才30多部，所以的话非常有挑战性。那独立人到中国去发行自己的影片的话是难上加难， 那我们其实在论坛当中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可以从走电影节的形式也好，或者说是参加中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电影市场啊，像其他的电影节会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电影论坛，去了解接触到中国的电影导演制片人，跟他们多去交流，然后一是他们可能会去欢迎也乐意去帮助这些外国电影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外国电影人也可以去通过到中国去多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和背景及这个发行的这个行业，然后去为自己的将来做规划。
好的，红花石国际电影节我们马上会在今年的4月份就会跟公众来见面了。那接下来我就很想请问珊珊了哈，就是今年呢，虽然说很多的人都已经注射了疫苗，但是可能今年的这一场电影节还是很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疫情的部分的影响，所以我就很想请问珊珊说，今年的这一场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形式上还有一些活动内容上会不会跟以往的电影节有所差异？
是的，那是一定的。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今年呢是做一个全球的直播的形式。那去年呢就很遗憾，我们其实订了剧院去打算做这个活动，可是到最后最终还是决定取消。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赞助人还有电影人投的片子，那我们把去年整套节目其实就搬到了今年来，只是形式上是以全球直播网络直播的方式，我们将会在 Eventip 上面去做一个全球的直播，部分的节目我们会把它录播好，然后传到这个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的观众去展现。那另外呢，我们今年也是在去留了一些节目，会做一个现场的录制。那到底录制的现场能够做多少人，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我们要看到最后这个4月份到底疫情到底是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所有的节目。如果说大家想来线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到最后会做个更新。但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等到我们的Santa Clara County 这边给予的最新的通知，再做一个最后的调整。如果说我们可能现场要做一个小的颁奖典礼，或者是音乐活动，那我们可能最后会做一些调整，会告诉大家我们什么时候会举办这个活动，在哪里，然后是现场的一些这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会再行通知大家。
好，那既然提到了今年其实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影片会展示，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网站啊，或者是一些购票的形式，可以去观看到这些演出跟参赛参展的影片呢？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网站的话，Poppy Jasper PJRFF.org P as Pop J as Jam I as International F as Film F as Festival.org 然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以后呢，看到我们屏幕的上方会有一个 Schedule， 然后大家点一下 Schedule， 往下拉页面，拉到中间的时候说了解电影的这个Schedule 的话 Click here， 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 Click here 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购票的网站了。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呢，会有清晰的列出每一天都有什么样的节目，如果说大家想观看更多的海外的影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每天的节目单。那如果说大家想关注中国单元的话呢，那就是找到我们的4月10号星期六那一天，所有的中国单元的节目都在那边，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去提前订一下票。那我们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的节目，中国文化展示的部分都是免费的。那我们的论坛部分呢，我们的圆桌会议呢也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电影人的，所以唯一收费的就是我们的电影部分。
好，那今年的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完整的时间从开始到结尾，它的完整的时间大概是从几号到几号？
是从4月7号一直到4月20号。
但如果您是想关注中国单元的话，就是在4月10号星期六那一天是完整的展示中国单元的部分，对吧？
没错没错，然后为了因为有时差嘛，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直播嘛，为了让确保全球的观众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购票以后呢，其实大家会有好像基本上是两天之内吧，应该是可以再去反复的回去再去看我们已经放在上面的节目。
所以就如果说当时您没有时间错过了这一场活动，其实您在过后的一天或者是两天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回看的哈，所以也不用担心说万一错过了那个时间就看不到了也没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在疫情之下的另外一种不幸中的万幸吧，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收获，其实也方便了很多人，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国际电影节，也方便了我们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没有办法亲身到现场，也弥补了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缺憾，而且也是方便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去参与跟关注到这样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活动，我觉得特别的好哈。那接下来我很想了解一下的就是呢，在明年的这个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单元当中，他们有没有想考虑说要把这个中国单元再扩大啊，比如说扩大这个参展影片的规模啊，或者是扩大一些文化展示的方面，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去年的时候是征集从中国专门征集的影片，那我觉得其实中国文化不只是体现在中国本土，那海外生活很多年的华人他们也会有不同层次的这个层面去展现中国，所以我们在征片方面的话呢，我们会是全球向全球的华人去征片，所以欢迎在全球世界各个地的华人去向我们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中国单元投片。然后另外呢，文化展示方面呢，我们更多是希望说是有机会能够把活动展现在现场，请观众朋友们体现我们现场带来的视听觉的盛宴。具体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可能我们现在还在策划当中，那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说在电影方面去让更多的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到中国电影人在中国的这个电影现状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会把镜头摄影机带向中国，到中国的摄制组去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电影人这个成长的经历，然后把它分享给海外的观众朋友们。说到这点，老外在中国呀，我们其实在中国单元还特别的邀请了几位老外，然后跟我们谈一下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另外呢，说到明年的计划呢，那就是我们其实在中国发展的有很多老外，我们也会去接触一下，看看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就像孟阳刚才讲到的，我们让通过自己的同伴老外们在中国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分享给他们在海外的电影人的小伙伴们，让他们去有勇气，然后或者甚至说是多一份勇气去踏进中国的国土，然后体验去真正的走入到中国的电影行业。
用现身说法去感染周围的人。
现身说法，对。
好，那如果说啊，对于那些错过了今年的这个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这些电影人们来说，如果说想要在明年来参赛或者是参展，那该如何联系组委会呢？
这个很简单，那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pgrff.org 去联系我们，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脸书，我们 Poppy Jasp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有脸书，是可以大家到 Facebook 上去找我们然后另外如果说大家要投片的话呢我们其实除了我们的网站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登录Film Freeway 去找到 Poppy Jasp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然后去报名就好了。我们应该是在6月份就向全球征集影片，所以欢迎大家积极的参加。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ll Shelley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 或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签名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签名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曾经的媒体人，现在是美国红花石国际电影节中国单元的负责人， Filmway 的创办人兼 CEO 宋珊珊。我们再次请珊珊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其实珊珊跟我认识已经有许多年了，那说到我们两个的关系呢，哎，还挺巧妙的，也是有缘人哈，因为珊珊算是我同学校同专业的学妹，
同一个老师，
对，同一个老师，所以真的是实打实的师姐和师妹的关系。那其实珊珊也是从一个曾经的科班出身的媒体人，到后来呢追逐演员梦还有制片人梦的一个年轻的电影人，再到现在已经作为了一个全职妈妈的身份又出来一个人创业。那我很想知道珊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理的转变呢？
心理的转变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通常说，我觉得这句话先成家后立业，这个其实是感觉是跟很多男生说的话，但我发现我的成长历程就是先成家后立业。因为我在成为媒体人不久，两年之后就遇到了我的老公，然后我们就结婚，那其实成家以后呢，当然是可能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先照顾好家人，然后事业再往一边慢慢的去考虑，那对于我来讲就是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那我就非常顾及我老公的感受，那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很纠结的，因为老公是希望说我专心在家里面去照顾家人就好了，不用去忙其他的事情。那作为我自己来讲，一个年轻的媒体人，那我想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那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去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在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是机缘巧合吧，然后走上了这个电影人之路，开始负责北京的一家电影公司的这个海外发行啊，北美地区的负责项目啊什么的，就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慢慢的一直走到现在。那说到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成长，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所以作为女性来讲，从妻子到做儿媳妇再到妈妈，这样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变化，可能很多时候，特别是像我这种情况，就是这种跨国婚姻，首先两个人走到一起，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刚开始就要适应这个文化的跨度，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我们其实在婚姻的前两年当中，其实就一直在磨合，很多时候我的英文不好，那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老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在沟通上就有障碍，然后吃的上也有障碍，但是还好，因为两个人都有坚信，都有这种在一起的信念，所以我们不断的调和磨合，所以当婚姻磨合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觉得可以稳固的往下走，那我们就这个事业就来了。我在专心的去做我的事业的当中，然后又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这个起步呢，就是成为一名妈妈。那作为妈妈的话，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去母乳喂养，那这个时间上首先你睡觉上就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提工作了，所以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因为我怎么讲，我觉得我是一个我告诉自己，就是你可以做一名勇士，去成为自己的勇者，所以我在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困难，我就是勇往直前，一直往前冲。其实最初在很小的时候带孩子，我那时候其实也在工作，很夸张的讲，就那时候工作的状态是非常疯狂的。我的左边是母乳喂养我的女儿，然后我的右边是我用手在记笔记，然后我耳朵里在跟我的客户，北美的客户在讲电话，所以我是一直在工作的这种繁忙的状态，没有停过。到了女儿可以再去走路的时候，其实她从很小在宝宝车里的时候，我就带着她去开会了，所以她经常是跟我去参加会议，包括到现在也是一样。我在过去的这个做电影节的时候，每次去开会去 Gura， 我女儿都是跟我一起去的，我们一大包里就装着一天的饭，然后装着零食，然后装着她的玩具，然后我一边开会，她一边在一旁边玩， 所以我们俩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所以在这种从最初的这个为人妻到为人母，然后再去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做成这件事情，整个的成长历程，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我就觉得应该是你要相信自己，勇往直前，总有一天这个事情可以做成，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
说的虽然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大道理，但是其实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版的体现哈。其实现在女儿还很小，对吧？只有5岁。
是的是的。
嗯，我在很多的这个珊珊发的一些工作照当中，我也看到了女儿的身影，我就感觉其实你们俩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母女之情，甚至还有一种战友之谊。
没错，是这样子的。是的，
因为每一个你所征战的战场上面都会出现这个小小的影子哈，他也很支持你，也经常很跟你协作，也会给你提出一些小建议，对不对？
我真的是像你说的，我们俩是战友，我们搭配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其实这跟最初的时候创业的这种节奏感有关系，就是他从很小他就知道我要工作，那我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他一两岁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妈妈现在要工作，这是我的电脑，然后你在旁边，他可以看到我的地方，然后你在旁边玩，然后过了20分钟我再去找他，陪他玩15分钟20分钟，我再回来工作，我说的我要再工作，我以后再陪你。所以我们俩其实就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的彼此的工作状态。那我去开会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去见客户，我们到咖啡店见客户，那我会在旁边摆上一个，比如说有一个 puzzle 啊，或者是一个玩具，我跟他讲说 OK， 妈妈现在要跟这个叔叔阿姨开会，那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完成这个 puzzle， 那完成了以后妈妈给你一个奖励，我们就有一个小贴纸在那边贴纸。所以到现在我打电话采访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 OK， 妈妈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采访，不能打扰我，所以你现在去完成你的工作，然后妈妈忙完了一定会来找你。所以我们俩就是搭配的非常的好，他知道我的模式，我也知道他的模式，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好的战友。
嗯，真的是，你一讲这个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很多我小时候的记忆，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作为职场女性来说，尤其是像我们是媒体人，我们经常要去面对一些比如说公众啊，或者面对一些很忙碌的会议，而且这个时间有可能不是说是正常的一些上班时间啊，很多时候它就是无缝的，就是跟你的生活是无缝衔接的，有的时候你必然就会出现比如说在家工作的状况，然后孩子在旁边，你需要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甚至需要带着孩子去做一些工作。像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出生在影视之家嘛，那我妈妈也是一位电影导演，然后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就是小时候经常会跟妈妈领去那个摄影棚里面玩哈，从小就在摄影棚里面穿梭这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学会了，就是说当大人在那边一喊开机的时候，我一定要保持安静哈，就静静的在那边看，千万不要讲话，也不要随便跑来跑去这样。其实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也讲一个小的趣事吧。
嗯，
就是在前段时间，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哈，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播剧叫做《30而已》，然后其中呢有一位男主角叫做杨乐，就是演员啊，他叫杨乐。那杨乐小的时候其实也是，他的爸爸是杨立新嘛，他也是小的时候经常会跟着爸爸一块儿去出去工作哈，就爸爸在这边工作，然后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进我的办公室，你就在外面玩哈，然后他就会特别特别听话，就是其实很想爸爸，然后也很想知道大人在干什么，但是又因为记得爸爸的叮嘱就不敢随便进来，所以就很乖乖的趴在门口，然后探个脑袋出去看这样子。因为我妈妈跟杨乐的爸爸，也就是杨立新叔叔呢，是很多年的朋友，也曾经合作过很多的作品。现在说起来杨乐小时候的这些事情还是如数家珍一般哈，特别有意思。所以真的你看，我们这些媒体人，我们从小就是经历这样的这个工作状态，从小就是已经跟大人一起在片场，一起在这个工作场所当中一起长大，也经历着他们这些工作的艰辛，也体会到了他们这样的工作的艰辛跟状态。那现在我们又自己长大之后成为了一名职业女性之后，也投身到了这个媒体行业当中去，我们又会有自己的一番作为。所以我其实很佩服珊珊啊，能够特别勇敢的几次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工作类型勇敢的去做一些转变。比如说一开始你看珊珊跟我一样是科班出身的媒体人，然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到后来呢，因为珊珊有一次跟我讲说，她说师姐，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个演员，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 实现一下这个演员梦呢？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还印象特别深刻，我问了一次珊珊，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做演员呢？你当时怎么回答我的？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因为我记得，因为你过去有先是在新加坡留学，对不对？
马来西亚。
到马来西亚留学，对，从那个时候你就其实有这个演员梦了，然后到后来就开始从目前的工作，然后慢慢的又转向了幕后，因为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在做一些电影工作的时候，也曾经有做制片人的一些工作，然后也有带一些艺人去参加电影节的这些宣传的工作，其实你都有做过，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最初怎么说，因为就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裹着被子在电视跟前说皇上驾到，我小时候也是那样子，就是把被单挂在身上，假装我是皇后，所以那个儿时的那个印象还一直在，所以我印象里面那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可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不是一个特别支持我去做其他跟艺术相关的事情的人，他们觉得学习最重要，非常传统的家长，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怎么去学过其他的东西，就学了一点，然后他们不同意，那我就要撤回来，因为我不想惹他们生气。可是后来在长大以后，你到了离开家以后，你就自己这种内心的这种曾经的梦想一直在燃烧，你想追寻你当初最想追寻的那个东西。所以后来在从事影视行业的时候呢，包括在马来西亚上学的时候，我当时读的也是电影电视专业，然后那个时候就我在那边读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电影的演出，也包括马来西亚一部长片的演出，那部影片还在马来西亚获了奖，还在马来西亚的电影院也上映了。所以那时候就说 OK， 那我其实如果想走得更远，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美国好莱坞呢？所以后来就来了美国。但是阴阳差错呢，就是我没有学表演专业，我学了这个媒体人的专业，所以很有意思，就是绕了一圈，最终我又回到了现在，又做跟电影相关的工作，所以现在虽然说是在做幕后的工作吧，那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去寻找自己的梦想，比如说我会去有一些上一些表演班啊，做一些 voice over 的这种培训啊，所以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顾好家庭的同时，然后还能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实现儿时的梦想。
那么在你这几次转型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一些挫折或者说是一些挫败呢？
肯定有的，但是我是那种在不断的挫败感中不断的成长，越变越强大的人。挫折越大，我觉得我会越勇敢，所以我特别喜欢挫折，也非常欢迎有更多的挫折来找我。那如果说谈到挫折，我觉得可能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可能最大的挫折就是你如何去平衡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然后你创业，非常不容易。因为我的老公他非常的传统，所以他当时就说，我希望你把孩子能够亲自带到五岁，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想，当一听这句话，我就觉得压力蛮大的。
对，这个一听就是一个不支持你创业的一个委婉的说法。
对对对对，是的。但是作为妈妈嘛，陪孩子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倒没
错。是没错的。
但这句话你就听起来就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后来我就说 OK， 那其实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的乐趣，因为你作为母亲，你看到孩子的成长。那我带着女儿，基本上我们每天，她小时候哈，每一天我都会开车开至少40分钟一个小时，带她去这个旧金山湾去到处去逛，去见不同的人，所以她现在的这种活泼的性格也跟那时候有关系，因为她很喜欢社交，所以我觉得啊，我其实当时那段付出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有用的，
很值得的。
没错没错。然后我老公其实在陆续的看到女儿的成长的时候，发现我不仅可以把她照顾得很好，那包括现在我教她背中国的古诗三字经，然后还教她写中国字，其他的业余的比如说很多其他的活动项目，骑自行车也好，滑雪也好，游泳也好，我都是亲自上去陪我女儿一起练。所以就是当她看到了我作为母亲这么努力，然后这么认真的去付出的时候，我老公其实非常感动。我是做好了兼顾好了照顾孩子和家人的同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晚上的时间老公去给孩子讲故事，然后我来自己去加班，一直忙到半夜。就是我们想尽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区内去做更多的事情，能够保证说家庭和谐，然后事业也可以成功。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单元的负责人宋珊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历史现状，还有本届红花石国际电影节的一些主要的活动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关于今年的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当中呢，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单元，那就是中国单元，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华人们关注到红花石国际电影节，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电影节的平台，让我们中华文化还有中国电影人的形象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展示给所有那些不了解华人、不了解中国电影圈的、不了解中国现状的美国朋友们，乃至是世界上的朋友们。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更多的美国的电影人能够真实的走到中国去，深入中国的影视行业，并且再创一份辉煌。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珊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够继续邀请您回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好吗？
好的，谢谢孟阳，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